放置支架、搭桥术、心脏瓣膜和安装起搏器的财务影响总额高达234亿美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单例手术费用很高。例如，一例心脏瓣膜手术费用为5.2万美元，搭桥手术为4.19万美元，起搏器安装为3.5万美元。心血管小结，2014年各种类型的手术总量为冠状动脉支架100万例，起搏器275000例，冠状动脉搭桥201600例，瓣膜手术133500例，动脉瘤修复32000例。2014年涉及心血管系统的手术合计约165万例，因此骨骼肌肉和心血管系统在2014年进行了约7768000例手术。神经外科，脑室腹腔微皮分流管用于治疗脑积水，即脑室内积聚的脑脊液过多。脑室腹腔分流管是在大脑深处放置的一根薄塑料管，沿皮下经颈部向下深入腹腔，从而使多余的脑脊液排入腹腔。2000年与脑室腹腔分流管相关的手术有27870例。根据最新的一项研究，每年进行的脑室腹腔分流手术约3万例。我将以此作为2014年的数据。脑动脉瘤的治疗可以是通过脑外科手术用卡子从外部夹住血管，或者是通过脑动脉置入一卷缠绕在一起的微型金属团。2010年每10万名联邦医疗保险注册者中会发生6例脑动脉瘤手术，而那一年有4770万人拥有联邦医疗保险，这相当于一年中有2862名患者通过联邦医疗保险进行了脑动脉瘤治疗。而最近的医学文献估算，每年进行脑动脉瘤治疗的美国人约为1.2万名。神经调节装置用于大脑、脊髓或者周围神经。神经调节装置于20世纪80年代问世，其发明受到心脏起搏器的启发。研发工作首先出现在明尼苏达州，这并不意外。植入式装置通过微型导线向大脑、脊髓或周围神经传递小幅的电脉冲。植入式药物泵向神经中枢系统输送小分子，从而实现大脑功能的神经调节。大脑功能的神经调节被称为脑深部刺激术，主要用于治疗帕金森病、原发性震颤和癫痫。脊髓刺激术主要用于治疗术后背部综合征、慢性局部疼痛和周围神经疾病。周围神经刺激术被用于治疗一些放在一起列举有点不可思议的疾病，如失禁、偏头痛、肥胖、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以及腹部问题。1997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脑深部刺激术用于治疗原发性震颤，2002年批准用于治疗帕金森。与其他一些医疗器械一样，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允许在人道主义器械豁免条款下，按照每例患者的情况来使用脑深部刺激的设备。由于脑深部刺激术对帕金森病的治疗十分有效，所以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准许神经外科医生为肌张力障碍和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患者植入脑深部刺激装置。脑深部刺激应用于核准用途以外的治疗越来越多，包括重度抑郁、抽动秽语综合征、厌食症甚至痴呆。据有关美国脑深部刺激装置发展趋势的最新学术文章估计，2011年进行了5385例植入手术。根据前些年的增长趋势来估算，美国在2014年植入了6596台脑深部刺激装置。脊髓刺激术通常由专门负责疼痛管理的医生来操作。近年来，这类手术在门诊患者范围内进行，这总是使计算变得更复杂。据2009年神经调节的一篇学术文章推算，美国每年植入4000个脊髓刺激系统，但北美神经调节学会前任主席写了一封严谨周密的信，反驳了这个数字。他认为2007年的脊髓刺激植入手术超过了27000例，与文章的数据差异惊人。近年神经调节装置植入率的唯一可靠来源是业内消息。一份行业报告显示，在2014年 脊髓刺激装置手术大约是脑深部刺激装置手术的三倍。因此2014年美国安装了大约20000个脊髓刺激装置。通过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推知2014年进行了7000例底神经刺激装置手术和2000例迷走神经刺激装置手术。美国在2014年总共进行了大约3.5万例神经调节手术。因此2014年
中枢神经和周围神经系统植入手术合计为7.7万例。
耳鼻喉，人工耳蜗或许是医疗植入装置中最成功的。人工耳蜗作为唯一能够恢复一种五官感觉的装置，从情感上来说，达到的效果是最令人满意的。每年全球市场上的人工耳蜗装置数量可达约5万。截至2012年12月，美国的人工耳蜗植入量占全世界的 28%。因此美国在2014年大约植入了 1.4 万个人工耳蜗装置。同年还进行了少量的中耳植入装置手术，但具体数量行业并未公开。鼻窦手术虽然也十分常见，但使用的是临时装置，所以不会包括在永久性植入物的计算中。同样鼓膜置管也属于暂时性植入物，不计入此数。移植手术，首例成功的肾脏移植手术出现在50年前，但直到环孢素等抗排异药物于20世纪80年代问世之后，器官移植才开始在美国及世界范围内飞速发展。迄今为止，美国是世界上器官移植率最高的国家。2014年，美国进行了29,539例器官移植手术。与本章中所有其他数据信息相反，这是一个准确数字。美国器官共享联合网络 UNOS 作为业内权威，以卓越的记录和监管能力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数据。2014年肾脏移植手术17108例，肝脏移植手术6730例，心脏移植手术2655例，肺移植手术1925例。所有的心脏移植手术均需要死亡捐献者，但总体来说，约1/5的器官移植手术由活体捐献者提供器官，在全部肾脏手术中，活体捐献者占1/3。体外受精可以说是人类迄今最伟大的生命孕育手术，真真正正的在实验室环境中创造出一个生命。初学生物学的学生们会了解到有关孢子、细菌和许多单细胞生物体的无性繁殖。除了在鱼类、两栖动物甚至鸟类中会发生一些罕见的无性繁殖，动物都是从受精卵发育而来的。有性受精繁殖无论以哪种交配形式发生，都需要雄性与雌性之间的互动。低等无脊椎动物通常由雄性对大量卵子不加分别的受精，例如无私的鲑鱼王，而哺乳动物的诞生则需要雄性与雌性之间的亲密互动，至今为止还是如此。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美国每年约有 7.2 万名婴儿诞生于辅助生殖技术。200年前，约翰·亨特将不同发育阶段的鸡蛋泡入水中并加以观察，获得了突破性的观点。他相信人类也是从子宫中的卵子发育而来的。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中，试管婴儿技术赋予了现代人一种接近无性繁殖的能力。在美国的新生儿中，1.5%为试管婴儿，也就是100万美国人。有人可能认为试管婴儿的胚胎属于暂时性植入物，但考虑到胎儿细胞确实能穿过胎盘屏障，怪异的独立存在于宿主母体中，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辅助生殖技术的确产生了一种永久性的细胞植入物。更何况现在地球上居住着数百万诞生于辅助生殖技术的人，